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10月20日至10月23日，中共权力核心的300多名中央委员与中央候补委员在北京举行了20届四中全会。自从9月底的政治局会议决定四中全会召开时间之后，这场会议就成为外界的关注焦点。四中全会前，9名解放军上将被宣布开除党籍军籍，更进一步点燃了人们对于共产党权力内斗的想象。本届四中全会也并没有按照惯例讨论中共党建问题，而是讨论“十五五”规划。在中美贸易战、中国经济承压的背景下，这份规划会如何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也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这一期我们请来了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老师来为我们分析一下中共此次召开的20届四中全会与以往有何不同，四中全会公报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细节，他又如何看待中共军队内部的大清洗，以及这场清洗是否还会继续。蔡老师您好。四中全会之前呢，外界对于这场会议有很多比较夸张的想象了，就比如说这场会议会不会涉及政变，习近平是不是要安排接班人了，但是实际公报出来之后呢，好像这些想象都被打破了。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您对这个四中全会的公报的内容总体的印象是什么，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好，杨丽好，大家好。那个四中全会公报啊出来了以后啊，我大概的看了2遍。我对四中全会公报的总体上有那么几个印象词吧，就是没有一个亮点。我的感觉就是引起我关注的是印象，它的印象是第一个印象词是残缺不全，就是四中全会所表达的这个人数它是残缺不全的。首先就是我讲的是残缺不全的党中央啊，中共党中央他的中委的这个满员是205，但是他这次参加会议的是168，那么他缺掉了37个人。那个候补中委呢，满员是175人，他现在参加会议的他的报道是147，两者加起来相当于差不多快60个人没到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说他是残缺不全，他既然是开中委会议，那么他就可以把就是补充的就补全的数额应该补上来，但其实我们看到他并没有补。首先他中央委员他一共是缺员37人，他只递补了11个，缺额26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中央政治局那个委员他其实是缺，他应该是满员是25个人。我们知道20大开始的时候就开完了会，他就弄了个24个人这个双数作为政治局委员的数字，这个是滑天下之大稽。那么我们讲他这次其实他是可以补全的，但是他没有补，何卫东那个也没递补上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中央军委中央军事委员会他7个人，他现在呢缺3个。所以我们讲他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党中央他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党中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觉得吧，整个这个公报让我看下来，无论是对“十四五”规划期间的这个5年的这个所谓建设，他没敢吹牛；然后对“十五五”的前景，他也没敢说看得多好。所以我用的是谈到“十四五”的时候，他是成绩惨淡，就没有一个亮眼的词，也没有亮眼的数据。“十五五”规划呢，它是前景暗淡。他给大家呢，在十五五规划的那个前景，他提到十五五规划，他在这个地方写上了2442，叫大家增强信心啊，一定要在习的那个带领下去搞十五五规划。说明什么？说明就是说他本身自己就是心虚去的，他不敢吹牛，他也不敢说那个，他只能就强制性的要求大家服从这个中央，服从这个习的权威。第三个感觉就是说，我们多年不见的老话，他这次又拿出来讲了，而同时他的新话，他就是习近平的语言也没少，比方说新质生产力啊，什么提高什么发展质量啊，这都是习近平的话。但是老话是什么呢？邓小平讲过，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00年不动摇。 这个是很多年我们听不见讲这个话了，这次他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拿出来讲了。那么这里面显示什么？显示在经济非常困窘的情况下，他不得已他要回复到邓小平所讲的那些基本的一些东西上去，否则这个党他没法往下干。第四点呢，就是他的总体基调从来就没变过。习近平上来以后讲两个基调，第一个就是党的绝对领导，党的全面领导，这个他这次仍然是强调的。第二个就是从2019年以后他反复强调安全第一，政治安全、政权安全、什么什么安全，他全讲安全。那么这次呢仍然是讲安全，但他是讲的是统筹发展和安全，但是安全没敢丢，这就是给我的印象。换句话讲，就全篇没亮点。
对对，他的那个经济建设为中心突然消失之后，其实外界还是有很多反应的。这次他就是又回去了，对
对，
而且这个安全呢，我刚才搜了一下，他也提了15次，好像有一次是提了50多次，是吧？
对，2019年以后的有一次的政治报告还是。什么报告上？
那今年的四中全会呢，没有按照惯例讨论中共的党建问题，而是讨论15五规划。嗯，这个可能和之前晚了将近一年的举行的三中全会有关系。您能不能讲一下，就是这些惯例是怎么形成的？然后这次四中全会讨论15五的原因是什么？会对后面的，就比如说5中全会啊、6中全会，甚至21大的安排有影响吗？
它是这样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按照惯例来讲，改革开放以后的惯例啊，它是一中全会，中央委员是在全体党代表会上选出来的。选出来以后，这些中央委员呢，就是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所以呢，一中全会是选举中央政治局，二中全会呢，是第二年，他要准备新一届的政府，就是换届，就政府换届在党的换届后一年。那么第二年的3月份，他要开政府换届了。这个时候二中全会是讨论的是中央政府换届以后的新的那个各个部长啊，什么总理副总理啊，这些个人选，包括两高院啊，这些人选。所以呢，这个呢它是要定人事的，政府系统的人事。那么三中全会呢，从80年代1984年开始啊，就是邓小平在那个，就是我们讲82年是中国共产党第12次代表大会，84年是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那个就是决议案，邓小平特别夸奖那个决议案，他说这次就是改革有很多新话。那从那以后呢，就定下一个什么呢，就三中全会讨论经济问题，而当时是经济改革当务之急，因为他要挽回这个国民经济，在10年文革当中已经拖到几乎要崩溃，所以我们讲以后就成了一个就是惯例，三中全会讨论经济，四中全会呢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就是政治问题。那么五中全会呢，它是要做什么的呢？就是比方说这个5年规划，因为它每一届的那个中央委员会是5年，中国共产党在49年就是夺取了国家政权以后，它从54年左右还是53年左右开始，它就开始实行了国家经济建设，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他就搞计划经济，第一个5年计划。后来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呢，这个计划经济被抛弃了，所以他不能再说是计划，他只能讲是规划。这因此呢，五中他一定是要讲规，就是规划问题的。这次为什么我们讲哈，就是四中和五中合起来了，因为就三中拖了一年，那么到今年该开五中全会的时候，他又不能跳过四直接开五。所以他就说呢，我开个四中全会，我讨论五中全会该完成的任务，就是五中全会本身应该讨论的就是规划。那么但是呢，他又不能把四中全会该讨论的党建和人事问题丢掉，那么怎么办呢？这就有了我们看到的公报的最后面，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就中国共产党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全会议还讨论了其他问题，大家都知道说看点就在那个其他问题上。这次呢，他又把那个看点放，就是大家的看点其实是放在后面了，所以他就把那个递补啊，把这个人事增补啊，这些东西就写在这儿了。这就是我们讲的看点。那么为什么他这次要就是把四中开五中的这个时间，就是哈，他要开呢，要往前抢这个呢？ 因为中国共产党它是那个五年计划是我们讲说1525-1535-1555一直到了现在14-15结束，70年过去了。如果他说四中全会他不讨论这个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完成了以后，他下面往下怎么干，下一个五年的这个大盘子怎么端，他就等于整个这个党就给打乱掉了，你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几中全会的时间被他打乱，后面他如果不接抢着开这个会呢，他就会把那个后面整个这个国家建设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的长全盘的那个规划全部打乱。所以这种情况下他就必须把四中五中合起来开。那么因此六中呢，按道理来讲就是说有什么问题需要在这次的五年当中再讨论的，那么你就讨论。六中一般不限定主题，但是一般来讲比方社会问题啊、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啊、社会发展问题啊，这些就是六中要讨论的问题。七中全会讨论什么呢？就是筹备下一届的新的那个党代表大会要召开了。新的党代表大会要召开之前，他要大概的通过一下，比方代表人数啊、代表的审定啊，这些大概的那个就是议程安排啊，七中全会大概大家都要知道一下，这是一个预备性的，为下次党代表大会做预备工作，大概一般就是这样。所以我今年是觉得他把这个四中五中合得开的话，26年他只能开个五中，27年他就得看那个，他要么六中七中再合起来开。
那我们下面就说一下，就是这次大家最关心的这个人事问题。 X 就是推特上面呢有一个账号，它叫中国人事观察，它今天发了一条推文，我念一下。他说42名军队系统20届中央委员中有33名上将，9名中将，33名中将中呢22人缺席四中全会。这22个人里面呢8个人已经官宣落马开除党籍，剩下14人失踪，带引号的失踪。然后各个军种的司令员、政委除了空军之外全军覆没，还有这个中央军委职能部门的负责人除了联合参谋部的徐启麟全军覆没。9名中将中呢5人缺席四中全会，读起来都觉得挺可怕的。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跟你讲了，我也看到这个就是数字的。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军队里面出来的人的哈，我觉得整个这个解放军被他给打残掉了，就中国军队被习近平打残了。因为他现在缺的这些上将中将他是有职位的，什么东部战区5大战区的司令全部缺位，还能打仗吗？火箭军的什么军兵种的那些个主要的将官们也都是缺位，这个军队是打不了仗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那您怎么看这样子的清洗呢？就是习近平他这么清洗是为了什么呢？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习近平实际上对于整个这个军队系统啊，他是为了抓军权，可以这么讲。他抓军权从2014年开始，他是以那个反腐和这个军兵种的那个就改军队改革抓军权，那个时候他是要从老军头那儿把军权夺过来，是吧？所以呢，他抓了那一轮，抓了以后呢，到了20大的时候呢，他是依托着军队来。张幼侠他们支持他，就军队支持他连任，当然一旦他连任了以后，他对军队本身并不放心，因为他自己没在军队干过，他也没有真正的军队的根基，他只是在名义上讲说他是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是吧？然后呢是党对军队要绝对领导，绝对领导他自己理解成就是绝对听他的话，问题是军队能不能绝对听他的话，他是不敢放心的。那么因此他就不断的进行清洗，他原来是他依赖张幼侠把他给提上来的，就是来保着他连任了。但过后呢，从清洗火箭军开始到后来清洗李尚福，实际上呢，在某种意义上讲他对张幼侠个人的人身安全形成了某种威胁，所以这就触发了就军队对他也不信任，他对军队也不信任，军队和党就以他这个所谓党的总书记的这个关系之间，两者之间就开始了一个角力决斗。他要清洗张幼侠，就是军队的一帮人 那么张又侠呢要清洗习近平在军队里面提拔起来的一帮人，所以双方都在清洗对方的人马。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军队的这个上将也好，中央委员也好，各大战区也好，主要等于上相当一批的干部被打掉了。所以我们讲哈，这个是实际上是内斗啊，这个内斗是非常残酷的。
就还有一个，就比如说大家认为他这次打掉了好多人，就比如说这些开除党籍军籍的九名上将，就包括像何卫东啊、苗华、林向阳、什么秦树桐、王秀兵，他们都出身于31集团军，然后习近平呢在福建任职期间曾经14次视察31军，他们这些人都被认为是习近平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就大家特别想不明白，就是他为什么要清理自己提拔出来的起来的人呢？这和您前面说的有什么关系吗？
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看到的从苗华开始，从何卫东都是31军出来的人是吧哈，他清洗的不是苗华和何卫东他们，他清洗的是火箭军李尚福总装备部的那些人。那么实际上呢，他是清洗的我们讲是张又侠的人。因为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得不说一点情况哈，就是2023年的7月份火箭军出问题以后，他清洗火箭军的是8月份以后清洗李尚福的。那么当时呢要求就是中央军委的纪检委他就是提出了一个公告，就让大家来检举总装备采购物资当中的贪腐线索是吧。那么这个线索呢追查到什么时候呢？2017年10月以后你要追查，2017年10月以前不追查，这是一个。那么2017年10月以后张又侠已经当了军委的领导了，恰恰在2017年10月之前呢，张又侠就是总装备部的部长，那么李尚福是他的副手。到了2023年8月份以后清理李尚福的时候呢，其中李尚福有一条罪名，李尚福行贿。李尚福向谁行贿？他都当了那个国防部长，他向谁行贿？换句话讲，就这个两个东西其实是剑指张又侠，只不过就是我影射了你，但是我现在不抓你，这就给张又侠带来一个极大的威胁感，他就有那种不安全感，他知道你要来整我了。而整这个习近平过河拆桥的事情干了，这是第三回，第一回是刘源帮他清洗了古俊山是吧，然后他才有郭伯雄和那个叫徐才厚给打倒。那么好，但是他接着就在军改当中把刘源给清理出去是吧，让你这个退休回家养老去。然后接着就是王岐山当那个18大的中纪委书记，给他那个反腐清理了一大批江泽民的人还省什么的人，等到那个18大一结束以后，他让那个就是王岐山靠边去了，而同时又把王岐山的他过去的秘书啊，他的手下那些人一个一个的拿出来打，
对，抓了好多，
对，抓了好多。那么这两个一做以后，张又侠就是第三回的。你想这些事情人人都能看得见，张又侠又不是傻瓜蛋，他能不知道吗？这就开始了军队内部的张又侠清洗习近平提拔的人，习近平清洗张又侠提拔的人。所以他31军的那些人不是习近平清洗自己的人，这是说不过去的，而是张又侠清洗他。那么实际上呢，我也看到有一个优管的博主，他分析这个问题分析的非常精彩，他叫马思库。他讲就是说，比方说你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清洗，你要有动机，第二个你要有能力，第三个你要了解情况。那么谁能了解这些军队的贪腐情况呢是吧哈，当然习近平了解，张又侠也会了解。好，那么你有没有清洗他们的动机呢？我们就是清洗那个苗华和何卫东这些人，作为习近平自己提拔上来的人，那是他的手下的人，也是他的势力范围，他是没有这个动机的。但谁有动机呢？张又侠是有动机的。习近平可以凭着制度性的权威，就是他是党的总书记，党对军队的领导，他又是军委主席负责制，他可以清洗张又侠的那边。那么张又侠没有这个制度性的权威，但是张又侠有实实在在的军队 里边几十年一辈子在军队里的人脉资源和在军队打仗建立起来的个人威望，他也同样可以清洗。所以我们讲的实际上呢，就是说习近平没有动机去清理苗华何卫东。何华何卫东是他在二十大上是破格的，不是中央候补委员，不是中央委员，直接把他拔到中央政治局委员，直接给他当了一个军委副主席，而且后来还要把他的排名提到张又侠之前。所以我们讲说习近平是没有动机和也没有这个就是想法去清理苗华何卫东的，他不可能自己打自己的人，一打打了九个，但是张又侠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批党绝对不是习近平清洗的，而是张又侠清洗的。
对，就跟我们可能是我的看的工具吧，就是或者看的那些有一些记录吧，就是皇上以前的皇上是吧，就是你再亲近的人，如果有人整了他的黑材料，而且这个黑材料是非常实在的，你也不得不去把这个人，你再亲近的人也得给他打了下去，不然的话你跟更广阔的群体是吧，你说不过去。
就是我打了他你还不能打我，你得认可我打了他。
那上一次就是领导人对军队的大清洗，我们就说这个1937年是吧，我前一阵子和这个 Stephen Kotkin 做播客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事情，就1937年斯大林对军队的这个大清洗。当时呢红军中五位元帅中的三位，15位集团军司令中的13位，9位海军上将中的8位，57位军长中的50位，186位师长中的154位，全部16位陆军政治委员，28位军政治委员中的25位，在那次大清洗中被处以死刑。当然就说习近平还没有说他们全部这些人都处以死刑，但是我就好奇的就说这样子的大清洗对军队的整个的这个实力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会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那个你刚才读的是斯大林清洗那个、
红军、
清洗红军。其实中国共产党就是那个斯大林式的和在列宁主义的政党，它内部残酷的清洗啊，这个是列宁主义政党特有的东西。那个斯大林清洗了那个红军，我们都知道，就是那个41年的6月21号晚上，那个希特勒突然对那个前苏联发起那个进攻，是吧？侵略，
闪电战，对
啊，对，所谓的前苏联的卫国自卫反击战就开始打起来，卫国战争是吧？哈，但是前半年的时间。整个苏联军队是一败涂地啊，他溃败，他的半年以后他才回过神儿来，他然后因为他的那个什么军长师长全部都给清光了，所以呢他这个军队是打不了仗的。而现在的这个清理法，双方都在清理这个军队的将领的话，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解放军这支军队也是打不了仗，这个军队已经被他们打残掉了，就是自己先把自己的军队打残了。他不下面天天要讲那个武统台湾嘛，是吧？要打台湾去嘛。其实我觉得他这下可完蛋了，他是打不了台湾，因为这个军队已经不能打仗了。
那外界很关注的一个变动是增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他目前的职位是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委党委书记，火箭军上将军衔。您会怎么来解读这个张声明的上位呢？有媒体已经把他称为反腐沙皇了，他是习近平用来就继续反腐的吗？继续清洗的吗？
我是这么看的哈，这个问题，军队内部的清洗肯定没结束，还会继续的做。至于是张又侠做还是习近平做，这个就说不好了。说到张声明的这个就是提拔为军委副主席，其实我个人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得不先把那个九上将的公开啊这问题先要拿出来说，就是10月20号开中共中央四中全会，10月17号。那个国防部发言人他就是突然官宣，就是何卫东苗华这些人上被公开开除党籍和开除军籍，当然党籍要到四中全会去追认，对不对？好，那么按道理来讲，国防部就是一个政府的部门，而何卫东是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他都是副国级，就是国防部是无权来公开官宣这些事情的， 但是国防部他就干了。这个东西可以看到，这是在干什么呢？其实呢，有些自媒体已经说了他逼宫。那么好，张又侠在这个，就是我们讲国防部官宣这九个上将被处理了以后，他逼的是谁？逼的是习近平，逼他什么？这就涉及到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一个规定，就是开中央全会的时候，哪些问题要上中央全会讨论，哪些问题不上中央全会讨论，这个决定这个权在谁手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那个中央委员会工作的规则中，工作条例当中，它是讲由中央政治局来决定这个议题。中央政治局25个人，是你举手投票来决定议题，还是谁来决定议题？这个地方是打了个马虎眼。而根据惯例来讲，他是党委书记，就总书记有权决定他上不上这个议题。那么如果说是现在军队内部清洗了何卫东和苗华，如果中央政治局会议开会的时候不能也给他盖一个印，就是固定下来，那么苗华也好，何卫东也好，都是有可能在习近平的这个支持和那下面有可能翻盘的。那么因此呢，就是逼着把这个问题抢先公开，逼着中央四中全会，你想回避他们这些人的问题都回避不了，这个时候他就不得不在中央全会上拿出来要讨论他，所以这才有了中央全会后面讲的这九上将的这个，就是追认他开除党籍，因为军籍就是军队自己本身内部他就可以那个，所以这件事情呢实际上这样。那么张声明呢，他作为中央就是军队当中的反腐败是由军队的纪检委来主持和负具体的来抓这个工作的，所以张声明呢他是在这个方面呢，他是把九上将拿掉，离不开张声明他的这个工作机构的工作，你知道哈。那么因此在这次呢就是给张声明补缺，补了一个军委副主席。按道理来讲，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他在1964以后，他军队在党的中央权力机构当中所占的席位，就政治局占2席，就是2个军人可以进入政治局当政治局委员。那么何卫东他本来就是军委副主席，但他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按道理你提了张声明递补上去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那就应该他是要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但是这次我们看到就是张声明他是半步到位，就是说提了个军委副主席，但是没有到政治局委员这一步。
插一下，就是我们对规则不太了解，就是说如果习近平想要，就是想要让把他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这个四中全会是一个合适的时机，是可以提的，对不对？
对，应该是这样。
按规则来说是这样，是吧？
对，按规则来讲，就是你只要开中央全会，你的政治局委员就应该是可以补齐的，你知道哈。
所以他是提了军委副主席，但是没有进这个政治局委员，就其实挺奇怪的一件事儿，是吗？
对，是非常奇怪。那么可见这里边从这个角度讲，你看如果张声明是替习近平来扫掉这些军内的这些个人的话，那他是帮习近平干活有功，那习近平还不给他提一个政治局委员吗？军委副主席给了你，你还不当政治局委员吗？是不是啊？这就可见张声明不是替习近平来把这些人搞掉的，所以我们讲说习近平也不会把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个职位就是那么顺理成章就给张声明，并不是。
那为什么要给他一个军委副主席呢？
因为军队在中央政治局占2个席位，
他必须要有
啊，必须要有的。因为何卫东他现在顶的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是顶的何卫东的那个军委副主席的位置，何卫东本身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因为这个东西呢，咱们就要讲得多的话呢，1964以后军队不是那个开枪有功嘛，
嗯，
开枪有功以后，当后来呢就是在那个14大以后，是在中央常委当中有一个就是刘化秋老军头，然后到15大的时候，1997年15大以后，这个就变成了就是军人不干政， 他就不能进入党的中央常委，然后就把中央就是政治局委员两个席位，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有两个席位是军队的席位，这是一个固定的。所以按道理来讲，你既然是补缺了张声明当中央军委副主席，他就应该当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是这次没让他补上去。我个人的认为，不补张声明的这个中央政治局委员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那个习近平连补这个中央军委副主席都是迫不得已的，我觉得是。然后呢，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呢，所以他不会把那个政治局委员给他。第二个是什么呢？是中央政治局满员是25人，二十大的时候呢，他搞了个24人。那么你现在既然你补了一个上去，你就可以把另外一个缺额的补上。那么好，如果说张声明补上了政治局委员以后，那么另外一个缺额的要不要补全？补谁？我们可以从现在的这个官宣的各种报纸啊这些当中可以看到，胡春华其实是在上上下下认可度比较高的人，但是补了一个胡春华去当那个政治局委员，你说那个习近平肯不肯？如果说这么一补的话，就不仅仅是胡春华当就是政治局委员，张声明当政治局委员，而且立马就显现习近平的权力失掉权威的某一，
或者说他的权威不是那么100%，是不是？
对对，马上就显露出来了，然后所以这个东西呢，他是绝对不肯这样干的。那么翻过头来讲，为什么张声明可以去补缺那个中央军委副主席呢？因为你知道军队他是双首长制，就说一个中央军委副主席是管军事的，这就是张又侠，何卫东当初上去也是管政工的，军队不是政治建军吗？你就看到这次的公报里边还有，因为军队他是讲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指挥枪，那么这个党指挥枪怎么保证党指挥枪？就是政工部门来保证。所以军队的双首长制就是，如果从军兵种也好，战区也好，司令和政委这两个一把手，这就叫双首长制。所以张声明是补的这个缺，就是政工系统的这个军委副主席。
还有一个也大家也比较关注，就比如说这次四中全会开除了14名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党籍，是吧？但是同时呢又递补了11名这个中央委员，这两个数据实际上都是创下了中共的这种全会的记录，这个您怎么解读呢？
如果说按道理他应该是缺多少递补多少，因为中央候补的那个名额是候补的人员多的是，那么除了一个就是有些人可能还在审查当中还没有问题，最后搞清楚，也许最后搞清楚那个人中央委员的位置也保牢了，然后他自己也就是给个什么处分给个什么，但还是当中央委员，那么因此你现在就不必要把他全都递补完，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刚才我已经讲了，军队的八个中央委员被开除党籍和军籍，你军队的中央委员一个都不递补，而军队的那些个候补中委，有些人排名排在前面的，他就是跳过了军队的这些个排名排在前面的人递补其他的，他说军队我管不了你了，反正就是我也掌握不住你，是吧哈，我就不给你递补中委，那么现在我就把地方上的那些个能补的全补，所以他这11个补的全是地方党政系统的中央委员。我一时就是不能查，就是说这11个递补的每一个人的经历和他的政治背景怎么样，所以我也不能说递补的全是习家军，这个话我就说不出来。但是我不知道这递补的11个人，但是我至少知道军队的该递补的中央委员一个都没递补。
对，
他不惜把军队打烂，换句话讲。
今年在不明白节上您说习近平如果把经济搞垮了，元老们的日子也过不下去的时候，他们会出来对抗习近平。我已经抬过杠了，就说这个元老们还有没有实力了什么，大家可以去听蔡老师在不明白节上做的那个节目。就我下面还是想再抬一个杠，就是说习近平他也不是说 就是经济也不用搞得有多好，是吧？就是像现在这样子的势头这么保持下去，中国呢前些年还是给他积累了一些家底，是吧？像他说的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然后呢他就可以这样一直的这样大权独揽下去，包括27年连任，他的执政合法性也不会受到太多的挑战呢。
我觉得实际上就是说，因为邓小平是讲了2049年中国赶上世界上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他现在一下提前了14年，2035年，如果你提前14年，2035年你现在经济要发展的非常好才可以，现实是经济是非常糟糕，经济要不是这么糟糕，老人们就可以不用站出来干预他的这些事情。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2023年的时候李克强已经去世了吧，
对，2023年的时候他去世了，对
对，李强已经当了总理了、李强当总理的时候经济是怎么也上不去，因为他出的那个经济政策他就没那个能力把经济搞起来，无论是李强还是何立峰，是吧？2024年就不用说了，所以说到今年就是到现在为止是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失业问题，中国的这个人民收入问题，包括到现在公务员的工资都要减半了，央企国企的人员都在往外吐历年的奖金，历年的什么额外的收入都在往外吐，连银行的职员也在往外吐钱，这都是体制内的人他都在那说，所以整个这个经济是很糟糕的。那么这种经济很糟糕的情况下，这才有老人出来就是干预，老人出来干预不是为习近平做政绩，而是保这个党不垮台。那么老人现在这个状况呢，如果说经济滑到相当程度中国的问题不能解决的话，可以讲共产党的统治是统治不下去的，就是他连续的执政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这个状况就是我们现在要往后看的是什么，要看四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经济在所谓的十五五的规划当中能不能使经济有所起色，如果有所起色，说不定习近平到了2027年21大时候还在那抢着要连任。如果说经济
他肯定会要连任的呀，他肯定想啊。
对，所以如果说是经济是能够有所回升，他会想办法就是那个什么，如果说不行的话呢，我觉得他想连任也连任不了，到那个时候由不得他说，船本身就要给搞翻了。我现在的感觉就是经济不好，大规模的失业，人民的收入不断的下降，这就是民不聊生，现在是弄到官不聊生和民不聊生，大家都不聊生。
嗯，
你知道，
对对，
所以我的感觉实际上他是做不到，他做不到后面还有再继续就是连任的这个合法性，他是没有合法性的。
我念一下吧，就说四中全会的这个公报里面说了一下，就说要加强稳岗促就业工作，促进重点群体稳定就业，加大欠薪整治力度。我没有那么了解这个党的中央文件，但是呢我觉得他能把加大欠薪整治力度还有这个促进重点群体稳定就业写在四中全会的公报里面，也还是说明这个问题还是确实是比较严重的，是吧？
对，习近平是过去他是不在乎这些东西的，
对对，
他现在已经意识到经济是实在是糊不过去了，
嗯，
否则他不会有这些词。这也是我这次看公报的时候我感觉到，就是民生问题，那个就是欠薪问题是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
嗯，
就是失业问题是个大问题，就是一个宏观数据可以看到的，欠薪是一个具体问题。但是他把那个欠薪问题和失业问题和民生的那个生活水平的提高问题、民生保障问题，他放在一起写，说明就宏观和微观他都看到是有问题的，所以可以讲他感受到经济的严峻性，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去真正把中国的经济搞起来。我觉得这13年，习近平已经把中国的经济已经拖到垮的地步了。
对，但是现在美国还有全世界的对中国的认识不是这样子，他们就认为中国的科技非常厉害，中国的基建都搞得非常好，这个就我已经在好几期播客里面都聊过这个问题。而且这次这个四中全会的一开篇 就说了这个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资历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就等等等等啊。他实际上对这种科技强国或者是科技治国还是有挺大的期望的，而且呢，中国这些年确实这方面做的也说句实话，比很多人包括比我自己可能五年前想的都是要好。嗯，20年的时候我就没有想到就是中国的这个科技还有这个制造业能发展到这样子的。我来问最后一个问题吧，最后这个问题还是那个终极问题，继承人问题，这个是也是大家非常的关注的。习近平会迫于压力和这个惯例来推出一个接班人吗？
习近平就是说迫于压力还有可能会提出一个接班人，问题是他所选的这个接班人一定是要他自己满意的人，他自己相信的人，想信任的人，这是第一点。那么那你就可以决定了，他并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为他所相信的条件。那么他所相信的人，他所能看上的人，你能相信这个人确确实实就是精英中的精英挑出来吗？很难讲，这是第一。第二，凡是作为接班人的，他马上这就变成了就是未来的权力中心，这就是我们讲在党内就变成两个权力中心，一个就是习近平老皇上，一个就是后面接班人他是一个新皇上，老皇上总要下去的，新皇上要那个的，那么趁着这个新皇上还没上去的时候先把关系搞好，这个时候他就会很多人有可能就到那个接班人那儿去投机钻营了，这是立马就会动摇习近平的权力的安全感。所以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他在这个接班人问题上不是习近平一个人栽跟头，不管是毛泽东也好还是邓小平也好，始终在接班人问题上都是没有处理好，而每一次处理不好接班人问题，党内就是一波又一波的残酷的清洗。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我相信他会选人，但他选出来的人绝对是再引起党内不停的在进行政治波动的一个，他不可能是这个党带来一个长治久安，因为他没有制度性的保障，也没有权力的合法性。其实习近平在这么多年来，他就因为他自己不想要接班人，他也没有真正的使中共的这个官员队伍当中的梯队型的这个建设，不是邓小平当时还搞这个三梯队嘛，老中青，就是他是想共产党的事业一茬一茬干下去，人就要一茬一茬接上来。那么习近平没有做这个一茬一茬的干，他就是把他的什么福建帮啊，什么浙江帮啊，什么那个军工帮啊，什么清华帮啊，这些人他看中就给你填位置去，他没有想到后面怎么办，其实共产党那个继承性就没了。所以所谓接班对他个人来讲是保住他的权利，然后找个听话的人，对于共产党来讲是如果说官员就是干部队伍，我们过去的行话叫干部队伍，这就共产党的语言，干部队伍如果没有一茬一茬的梯队上去的话，那这个共产党到那时候你习近平找了个听话的人上去了，而地方上的各省市没有合适的这个人选接上去，共产党的那个根基就塌掉了。所以共产党讲的那个接班人机制，寻找接班人和习近平嘴里讲的寻找接班人两层含义是不一样的。我相信他会迫不得已的时候他会找，
能可能会做个样子是吧，
对，能拖多久就拖多久，至于这个党能不能后面有没有可以把这个党的这个统治能够继续下去的，我觉得不在他脑子里边的，不是在他脑子里的。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问题其实预示着共产党的危机在后面。
对，列宁主义制度它是没有办法超越的一个最大的危机。
啊、所以你就看那个斯大林之死那个电影，是吧？
太好看了，是不是？
对呀、啊，对呀、啊，斯大林之死、最后等斯大林死了以后，谁上来？
对，
是，然后立马就开始他身边的那些人开始互掐，就打起来。因为他没有制度性的安排。
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三部书或者影视作品，您有什么推荐？
斯大林之死
就看这个电影是吧，我都看了好几遍了，真的看得又好笑然后又恐怖。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最需要大家去看一看的。 如果说是要推荐别的话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啊，不明白播客你们不是做那个陈雷，就是澳大利亚的那个记者啊，在央视中央电视台工作的那个女记者被扣上什么国际间谍的帽子，坐了3年牢狱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播客很值得大家好好听一听，共产党的这个血腥残酷，那个黑暗的卑鄙，尤其它里边有一个情节，就是说看他的人，其实看他的人也在坐监狱，你知道吧？
对对，
因为看他的人是和他不许讲话，是不是？那么他们自己也不敢随便的就是走动，也不敢讲话，就要不停的就是跟你相隔40厘米，你那个40厘米就是他也必须就站在他那个位上，他绝对不能动。不是其中陈雷讲到有一个那个看他的一个女的工作人员闹肚子是吧，拉肚子，因为没有人替换，他就只能站在那儿看着，他就拉在自己的裤子里边。对于工作人员来讲，你什么时候看到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他们把工作人员当人看？他不光是把那些个陈雷他们所谓的犯人不当人看，他连他自己的工作人员都不是人。所以陈雷是坐监狱，而共产党的那帮干部呢，其实变相的也是坐监狱。所以共产党这里边的黑暗，这里边的残酷，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好好的从这个陈雷的亲身经历，他的回忆和他的回顾来说，大家可以了解到看到一些东西。当然就是你在听他，我听的是非常难过的，觉得没有听过的是最好是听一听这个东西。陈磊也已经有了英文的那个书了，
对，在季风书店有卖的，大家可以就是不在 DC 的人可以
在网上邮购，
对，去季风书店的网上可以去邮购，真的。
对对对对，
我是看了，我从头到尾看了，就是他写的非常的好，特别特别多的细节，真的还没有一个人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监狱写的这么细微，就是我看了真的是又难过，但是又同时又是哇，就是不停的说哇，
是共产党内部的残酷，
我也是高推荐，
内部的残酷，内部的血腥，超出常人的想象。
好，谢谢，谢谢蔡老师，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